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2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依家嘅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包习近平大获，乌克兰绝地反击。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有邀请到嘅嘉宾系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今日讲两个主话题，一个就系呢、这个而家美国情报系统啦，话要再爆习近平同埋呢个习近平家族嘅一啲财产啦。咁啊，究竟起到咩作用咧？同埋有啲咩影响咧？咁另外一个就系俄乌战已经4年过咗去啦，咁啊4年几嘅时间咧，而家睇到咗正在反转下呢个咁嘅情况。咁乌克兰咧似乎越战越勇啦。咁究竟系咩回事咧？一阵都会请阿陆桥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讲一下美国情报系统要爆习近平的财产，或者习近平家族的财产添，咁啊点系咩一回事啦？路桥
系啊，即系6月24号咧，就 Washington Times 就有个专栏，就话美国情报机构咧正系准备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佢内容咧就聚焦习近平同埋其他嘅7常委啊、6常委啊，同埋25个政治局委员嘅佢哋嘅财富同埋佢嘅贪腐嘅情况。咁呢份報告就唔係話美國情報機構自己決定要做啲咩，而係其實係根據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法律嘅。咁咧就呢個法律就叫做2026財政年度授權法案。咁呢個法案咧係喺呢舊年嘅12月就成為 law， 就係美國嘅法律。咁就佢要求盧比奧仲有克格塞斯同埋 CIA 嘅阿頭，咁呢個加德塞克而家落咗台啦嚇，而家就個新嗰個阿頭咧，就要喺2026年嘅12月咧就完成呢份報告，而且咧係喺網上公開。咁咧就呢一份報告會調查習近平、其他嘅常委同埋25名嘅政治局委員喺全球嘅資產，包括喺香港同埋澳門嘅。咁啊，仲要咧查佢哋背後嘅銀行、佢哋嘅金融代理人、佢哋嘅商業聯絡人，同埋任何同佢哋嘅錢有關嘅實體，咁啊好犀利嘅，呢係一個法律嚟噶。咁其實喺之前早期咧，少少嘅2022年3月咧，都公開過一次嘅。咁嗰次咧就係盧比奧當時講，仲喺呢個即係佢仲係呢個盧比奧應該已經係。即係佢嗰陣時，佢推動呢份報告。佢之前即係嗰陣時3月啦嚇，之前佢仲係眾，佢仲係參議員嗰陣時，佢推動呢個法律嘅通過。咁但係2025年3月呢個報告出咗嚟之後咧，就受到國會好嚴厲嘅批評，因為話佢咧全部都冇細節嘅，即係個證據方面亦都做得唔夠足夠。咁所以今次再嚟過咁樣。咁啊，即係都係好大件事啦！呢個係國家嘅政策，係國會跨黨派嘅要求，係嘛？所以我哋覺得而家整個美國其實非常之針對習近平。前兩個節目我哋只講過參議院即係全數通過一個決議案，以習近平為名，話佢係犯咗全球嘅人類罪、反人類罪，所有嘅嘢從頭到尾40年所有嘅犯罪嘅嘢都冧曬去習近平嘅頭上，而家又話要公布佢嘅財產，咁所以即係我哋而家睇緊一場好大嘅戲嚇，即係美國國會啊，應該係最高嘅即係三權分立嚟講係非常之好重要嘅一部分，係做緊呢啲嘢。
嗱咁如果按照你啱先講緊嘅之前公布一個呢個報告咧，國會唔滿意，咁而家話要再公布，咁再公布肯定要比上一次更加詳細啦。咁如果按照咁樣講嘅話咧，嗱如果習近平也好，或者佢嘅家族又好，如果佢嘅財產真係全部公布出嚟嘅話，會對你認為會對中美關係，又或者係同蔡英文都講緊同阿習總好朋友嚟噶嘛？係咪？咁啊，呢個佢哋兩個關係咧，有冇啲咩微妙嘅變化咧？
即係呢個當然會有好大，即係好衝擊中美關係嘅。咁啊，或者我就先講下之前咧，就已經話阿習近平嘅家族 即係冇話特登係阿習近平啦，但係佢個家族咧控制資產至少有3.76億美金，都唔少錢啦嚇。主要嚟自佢哋嘅家族嘅投資啊、房地產啊、金融股權啊，仲有其他嘅商業利益啊咁樣。雖然唔係習近平嘅名下，但係係佢嘅家族，咁大家都覺得好可能佢就係將呢啲錢或者係將呢啲投資就放喺佢哋家族嘅名裏邊咁樣。咁而家美國就好想了解一下中共高層嘅利益網絡，咁咧呢啲係完全會係俾國會同埋行政部門參考嘅。咁你睇下伊朗就係即係個好好嘅例子啦，就因為啊財長話我哋有曬佢哋所有嘅信息。所以有啲咩事嘅時候咧，就扭住佢哋嘅手臂噶，佢哋冇得逃噶啦，冇得避噶啦。咁而家即係美國嘅國會係好想知道更加清楚佢整個嘅情況係點樣嘅。咁就即係當然啦，當到12月嗰陣時候咧，喺 online 我哋睇到嘅信息，同埋真真正正嘅全部嘅信息，可能有啲差異嘅，有啲嘅真係好機密咧。佢即係國會亦都未必係全部公開，但係起碼而家要求。就係呢一個即係要求咧，就係呢個國務院係喺12月嘅時候咧，係喺網上公布起碼部分嘅信息。咁如果信即係有公布咗之後，對即係中共當然好有影響啦，係嘛？習近平佢即係最出名就係反腐啊嘛，咁啊捉啲官都成百幾萬啦，係咪？官自己都百幾萬啦。咁啊，佢最大嘅認為自己最大嘅即係嘅政績就可能就係貪腐。搞咩嘢都用貪腐嘅名義，咁而家你自己都係貪腐得咁緊要咯。而家國家又咁窮咧，一般人都係好窮噶啦。咁你海外咁多資產，你嘅兄弟姊妹啊，呢啲咩叔伯兄弟啊，咩嘢唔知啦嚇嘛，或者彭麗媛嘅即係各方面啊，都嘅家族都有咁多錢，咁你話佢嗰個反腐嘅即係嗰個形象係會係喺國內同國外都打擊得好厲害。咁第二個中美關係梗係緊張啦，你爆曬嗰啲嘢出嚟，佢真係呢個係對佢嚟講係好致命、直接嘅打擊。咁佢當然係會為好多嘢會做啦，係咪？不過我唔覺得啊，習近平可以做到啲咩。咁第三個咧就可能對阿 Trump 嚟講有一張牌啦。咁佢呢張牌咧，但係呢張牌咧就唔係絕對係佢嘅牌，因為係國會主導呢件事嘅。呢個係國會主導呢件事，國會係有最後嘅發言權。咁所以即係都唔阿 Trump 如果係同國會嘅立場一致咧，佢係可以用呢一張牌。但如果同立場唔係好一致嘅，咁咧我就唔一定係可以用到呢張牌啦。咁到時就睇啦。咁即係再一個咧，就係話呢一個即係呢一部分嘅信息，當然美國就會同佢啲盟友就即係分享啦。咁然後咧就係、是、如果有金融制裁嘅情況啊，資產追查嘅情況咧，就係、是、全球性噶啦，就同美國會同好多國家合作。因為今次爆出嚟嘅咧係習近平陸常委加陸常委再加25個政治局委員嘅全球資產，香港澳門都包埋。咁你美國都要同其他盟友一齊即係做制裁嘅嘢咧，一致啦，係嘛？咁就如果係咁嘅話，阿習近平我覺得佢就起碼佢自己嚟講係打擊好大，佢乜面都冇曬噶啦。你即係一個貪官啊，你仲係一個獨裁者，你仲係一個反人類罪嘅罪犯，即係喺美國嘅定義裏面你係呢啲人。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個打擊都唔係細嘅，真係好大嘅，就咁樣。
你覺得上一次曝光嘅呢個報告同埋呢一次曝光嘅報告咧，有可能有邊啲方面唔同啊？
即係一個咧，就係即係上次嘅報告，講真我都睇過，即係同我哋講嘅差唔多。即係媒體好多係媒體早就已經爆咗，真係冇咩新奇。但係而家國會要求佢又要好好即係具體嘅證據，譬如啊，佢嘅資產嘅結構啦嚇。佢離岸公司嗰啲文件啦，金融交易嘅文件啦，喺即係喺呢啲金融機構嘅嗰個溝通嘅記錄啦，咁樣，所以係今次要，既然上次國會係好唔開心，好唔中意，今次再嚟一次，咁梗係唔能夠只係好泛泛咁講啦，所以係會有好多具體嘅證據嘅，咁所以應該係好精彩嘅。
嗯，咁啊，其實咧嗱，除咗啱先講緊出呢個報告咧，有可能係為制裁而鋪路啦。咁亦都係呢個，亦都會影響美中關係啊。咁呢啲咁嘅情況啦。但係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呢種咁嘅披露 中共高層，尤其是最高層，好似習近平嘅呢啲自己或者佢家族嘅呢啲財產嘅報告咧，其實對於如果中國人睇到嘅話，咁佢有啲咩反應，或者對中國人中共嚟講嘅話咧，喺中國人嘅形象入邊咧，又有啲咩情況咧？
咁啊，即係如果呢啲報告出嚟，咁中共第一個梗係就係封鎖消息啦，點都唔會俾中國人知道啦。不過，但係中國人而家都唔係傻嘅。以前嚟講咧，佢有麵包嘅時候，樣都唔錯嘅時候，佢 OK。但係而家佢哋好多人都對共產黨好反感。咁啊，而家呢啲消息如果傳到佢哋嘅耳仔裏邊，咁佢哋就更加覺得。佢哋咁有錢，我哋咁窮。佢哋乜都有，我哋乜都冇。佢哋外國有資產，我哋連攞個 passport 出去，送個仔去讀書都話唔准匯$50,000都唔俾，就咁樣。咁所以佢哋係即係呢一個係好重要，就係未即係境內嘅中國人係要知道呢件事。咁境外嘅媒體，即係我包括我哋嘅媒體咧，就都係好重要啦。即係將呢啲信息點樣傳翻去嚇？咁就但係而家資訊發達到咁嘅地步。即係台灣都好多途徑啦，係嘛？即係好多嘅，有好多人攞資訊，除非佢自己唔想要啦。好多佢哋可能好多都唔介意嘅，冇所謂。我活得好就得噶啦，我理得啊習近平有冇錢嚇？咁但有好多人係介意嘅，咁所以呢個資訊嘅傳播到時嚟講係好重要嘅。咁咧亦當然即係乜人都有噶啦，有啲人就話你美國係反華勢力，你係抹黑。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即係嗰個時機係啱嘅，啲美國可能都睇準呢一樣，就係中國人已經冇好似以前咁順攤，共產黨話乜佢哋信乜噶啦。咁就如果再加上啲真實嘅證據嚇，即係譬如有啲嘅帳簿啊，或者係呢個金融嘅交易嘅證據啊，各方面嘅嘢啊，如果有實質嘅證據咧，就會更加係好一啲嘅。咁就即係我就覺得，如果呢件事係真係12月通咗天之後咧，喺國內係一個影響啦，咁喺國外都係好大嘅影響。咁就對於一啲政客，如果仲想去同中共去勾連嚇，即係去睇下點樣同佢去傾下偈啊，又去做生意啊，都會有啲顧忌噶啦。因為而家你係同一個美國定義為係。反人類罪的一個獨裁者，又是貪官去交易的時候，就是會有些避忌的了，就是這樣。
現在很明顯看到了，因為一向以來呢，中共的這些高層呢，都在這個營造一種這樣的所謂的清廉形象，剛才講的又說反貪啊、反腐啊之後之類，那些講得真的很似層層，是不是？習總呢啲咁嘅形象就非常之明顯啦，從上台到而家都係喺度反腐啦。咁如果係俾中國大陸嘅人知道咗話，完全啊反轉咗個形象，咁會唔會亦都令到咗更加容易喺國內入邊動盪
咧？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佢嘅中國共產黨佢嘅形象嘅崩塌嚇，即係隨住習近平係被美國參議院，所以呢件事我覺得就可能境外的媒體是要多些報告，被這個國會是這樣定義，再加上他的貪腐，當然是會有影響。不過呢，中共他都會是垂死掙扎的，就在這件事上他們會極力隱瞞，但是紙包不住火，現在情況就是這樣。最重要就是中國人在各方面，自從是 COVID-19 封城之後，再加上經濟的現在衰退得那麼緊要，加加埋埋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沒有好感，就是這個可能是最後一根稻草。那中國就很大的，始終會有人不知道的，但是經常是一個社會的變革，經常是不是依靠絕大多數人的醒覺，只有少部分人醒覺就已經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了。那我們再看看，即是中共它的政權的崩塌是要很多的因素加加埋埋，但是這個因素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但這個因素一隻它單獨又不可以說就是會令到這個政權崩塌，但是很多東西加埋加埋，那就是就好像即是慢慢兩樣的累積加埋，那就是最終的結果就很明顯的了。
咁亦都係睇下之後嘅呢個發展係點樣嚇。咁呢個美國呢個報告其實相當之重要嘅，一直都講緊係美國嘅王牌嚟嘅。咁至於披露幾多咧，正如啱先講緊嘅咧，我哋到時再睇睇啦。
咁最緊要就係即係格局，最緊要就美國知道，即係全世界知道。 即係其實世界各國家都知道咁樣。
OK，咁啊，好重要嘅一樣嘢，因為呢次係情報部門要做嘅嘢，咁佢肯定係有好多嘅呢一個證據喺邊個私樣法攞得到出嚟嚇。嗱，咁啊講完呢一個之後咧，咁因為2026年神韻喺多倫多嗰幾場咧，最後嗰幾場啦，咁啊，琴日已經開始出現㗎啦，咁路桥听闻，琴日去咗睇，点睇啊？路桥几好啊？听闻
系啊，琴晚我去咗，爆得好紧要啊，全场爆满咁样，咁啊精彩绝伦。我只能够用呢个四个字，即系我觉得我自己都唔系一个夸张嘅人，我唔中意太过即系夸张啲嘢。但系神韵真系琴晚即系嘅演出真系精彩绝伦。咁啊，仲有唔多嘅飞去得好快，最前成日都系噶，最后一个礼拜买飞快到你都唔可以相信咁快。咁如果大家仲有興趣嘅話咧，就我自身仲會最後一次貼喺個網上，咁大家就去買飛要快啦。如果你真係要用同等價錢買啲比較好嘅飛，有啲已經冇差唔多冇飛賣噶啦，晏晝啲場已經係幾乎冇飛賣，即係有啲咧仲有少少，咁大家就即係把握呢個機會啦嚇咁樣。
咁啊非常之好嚇，咁啊既然係今年2026年神韻表演巡迴入邊最後嗰幾場咧，大家可以揸緊機會去呢個睇睇，咁尤其係多倫多嘅朋友嚇。咁啊，我哋翻嚟講下另外一個啦，就係而家睇到咗咧，其實烏克蘭啊近年咧可以咁講啦嚇，近期咧咁啊發揮得相當之好，尤其係無人機方面咧，將呢、這個可以講係俾將俄羅斯啦嚇咁啊打到一鋪一碌嘅，點睇而家呢個俄烏戰嘅情況啊？陸遙
係啊，咁即係嗰個無人機好犀利啦，就再加上佢哋嘅中程導彈都好厲害啦，係嘛？咁所以佢而家佢就係用靠主要靠無人機咧，就深入俄羅斯嘅腹地，去到莫斯科，去到聖彼得堡，然後咧就係、是、克里米亞島啊，周圍都去咁樣。咁而家俄羅斯都緊張㗎，因為佢哋嗰個連莫斯科都有事，所以佢哋好多嘅軍力咧就部署喺莫斯科旁邊咁樣。咁啊，烏克蘭亦都好識打嘅，佢我諗大家都知嘅呢樣嘢，唔使我講嘅。佢哋主要打啲能源設施，打啲咧就係、是、一啲軍事嘅設施，係即係精準打擊。會唔會隨便嘥火藥？咁因為俄羅斯個幅員好大，個地方好大噶嘛。咁如果你真係用靠兵入去，你真係你唔夠佢打，你大到咁樣，佢人又多係嘛？咁所以而家咧就係即係呢個無人機可以話短小精幹，咁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即係唔需要用派兵入到你哋嘅腹地，唔需要話即係要傷亡好多。特別係而家烏克蘭嘅。兵源是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佢嘅人口比俄羅斯少好多啦，係嘛？佢嘅咁多嘅年輕人已經死得好多噶啦，咁好多人亦都唔願意即係服兵役啊，係一個問題。所以這個無人機可以解決曬呢啲問題啊，即係唔使入到俄羅斯嘅腹地，唔使係動員自己嘅軍隊，亦都解決咗兵源缺乏嘅問題。咁即係俄羅斯而家反而咧就係有啲係。即係好點講啊？招架喺度。以前嚟講，佢就係即係採取主動。而家嚟講，喺度招架。咁所以即係情況係有變㗎啦嚇。咁就烏克蘭嘅優勢就係呢一樣啦嚇。咁佢哋話自己喺2026年咧就會生產1000萬架無人機。哇！1000萬架係好犀利喎。咁係即係有啲人話係咪真㗎？你冇理啦，佢打幾個折頭都好啦。咁佢哋係會生產好多，佢哋有咁嘅能力。咁佢哋呢一兩年生產嘅無人機嗰個瘋狂程度，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係嘛？咁而家佢打擊俄羅斯本土嘅力度，主要就係靠無人機啊咁樣。咁就而家俄羅斯嘅石油啊，佢哋嘅運輸啊，好多咧都係被攻擊得好厲害。咁有好多人就話搞下。俄羅斯本來是出油的嘛，係嘛？佢賣石油的，搞搞下可能要進口了，因為自己的設施被人打曬。暫時嚟講就冇咁誇張住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個精準打擊，即係短小精幹，佢中意去邊度邊度炸邊度接炸邊度，即係令到呢、這、一個普京咧係好頭痛嘅，就係咁樣。呢個第一個優點。
嗯，咁啊，第一個優點啊，咁其實咧，睇到咗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講緊而家似乎Trump 或者係美國方面咧，都對而家烏克蘭嘅呢個咁嘅情況咧，都讚譽有加喎嚇。
係啊，咁啊，即係阿澤連斯基就話佢出 即係在佢參加呢個 G7 峰會期間咧，阿川普同埋好多嘅領導人都話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嘅，但係美國究竟會即係俾乜嘢軍事援助咧？就話澤連斯基就冇講細節，但係咧歐盟咧就係啱啱應該係23號嚇，佢就已經係俾錢呢、這個啊。呢、这個啊，我呢烏克蘭噶啦，咁大概咧，即係佢就而家俾咗咧，大概係34.1億嘅美金嚇，咁咧就遲啲咧會再加68.2億嘅美金，呢啲咧就係專係拎嚟啊生產無人機嘅，咁所以歐盟係會即係用所謂嘅貸款嘅形式咧，係俾1.02億美金咧。係俾歐盟，啊俾呢個烏克蘭，呢點係好重要嘅。如果澤連斯基可以繼續得到西方，特別係即係歐盟同美國嘅支持嘅話咧，佢可以撐得落去。咁仲有一樣咧，就係而家就大家去賭俄羅斯嘅經濟咧，就差唔多崩潰㗎啦。即係而家佢好多制裁啊嘛，即係個個制裁佢啦，軍事開支就多到咧就係佢嘅 GDP 嘅12% 攞晒去做呢啲嘢。咁啊，搞到自己咧就係個國家各方面都唔掂，唔係話財政唔掂咁簡單，就係所有嘅能力都拎咗去搞嗰啲大炮啊，即係佢哋已經係轉入咗呢個戰時經濟啊嘛，所以反而有好多嘅製造業啊啲嘢係冇人做嘅，即係呢個勞工短缺，你各方面都係壓力嘅。咁就佢哋嘅 GDP 係2026年咧就已經係下調到0.4%，因為佢講㗎嚇。俄羅斯講啲嘢，大家都唔好信啊！即係，但係佢講到都係即係低到咁樣。咁啊，另外咧就頭先講咗啦，軍事支出就佔 GDP 嘅12%，你話幾犀利啊？12%，咁就其他啲咩教育啊、醫療啊、民生啊、民用產業咧，就啲錢就冇噶啦。咁啊，再加上高通脹、高利率啦，呢啲即係咁嘅情況，梗係會有呢啲嘢出現噶啦。咁所以佢哋嘅壓力係好大。如果俄羅斯嘅經濟壓力好大，對烏克蘭嚟講就係一個利好嘅消息。而家正係朝住呢個方向去進行嘅，就係、是、咁樣。
你發覺呢個烏克蘭除咗無人機之外咧，佢似乎佢嘅中程導彈而家咧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互相配合咯，即係中程導彈，佢頭先講咗，佢可以飛1,500公里，咁亦都好聽講話，可最高係飛到2,000公里，佢可以去到俄羅斯好多嘅其他嘅地方。佢咁大嘅地方，佢有中程，即係俄羅斯嘅地個幅員大嘅，大家都知道啦。佢真係地方太大。咁但你即係你係冇遠程導彈都好啦，你有中程導彈再配合無人機嘅話咧，就做好多嘢噶啦嚇咁樣。
嗱，除咗啱先講緊嘅美國咧喺度力挺緊呢個烏克蘭，睇到咗變化之外咧，啱先又講歐盟喺度貸款俾烏克蘭啦。其實而家睇到咗烏克蘭旁邊嘅國家白俄羅斯咧，似乎亦都係喺度改變緊佢自己嘅諗法喎。即係之前呢、這、一個普京咪喺白俄羅斯又整咗咩核彈啊之類嗰啲，咁似乎而家白俄羅斯嘅總統咧唔係咁睇嘅咯
係啊，即係所以我哋即係從蛛絲馬跡而家睇得到咧，有啲嘢係變化緊嘅。你大家知道白俄羅斯不嬲都幫呢個俄羅斯㗎啦，係嘛？咁白俄羅斯咧就係佢特別幫俄羅斯嘅無人機咧，有啲導航嘅信號咧，佢係幫緊手喺呢方面嘅。咁烏克蘭叫佢拆，全部要拆。如果你唔拆咧，我哋就會將你境外500個軍事嘅要點咧列入打擊清單，就咁樣。咁即係以實力嚟。求和平啦，或者啲實力嚟施壓啦。咁白俄羅斯完全係即係按照澤連斯基所講嘅去做，即刻關閉晒所有嘅監控設施。咁你呢一樣嘢就係從來都未發生過。白俄羅斯同埋俄羅斯好似兩兄弟咁，大家都知一開始打仗就係兩個孖住上嘅。而家居然係我烏克蘭叫佢做乜就做乜，點解啊？驚真係啊！烏克蘭會炸佢啲嘢咯。咁你驚就話你向烏克蘭退讓，咁其實就係唔幫俄羅斯噶啦，即係好明顯咧，呢個唔使解釋噶啦。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indicator，一個指示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川普啦，頭先阿石頭都提過啦。阿川普喺 G7 開會期間咧，居然大讚阿澤連斯基喎，佢話：，唉，即係唔點睇都好啦，佢真係做得好唔錯。阿澤連斯基，佢又堅持自己。同埋我哋必須承認咧，佢又好勇敢，佢又有好好嘅裝備， 更重要，佢有好優秀嘅士兵，佢哋係真正嘅戰士。大家有冇聽過啊？阿川普咁樣讚過澤連斯基啊？係嘛？以前兩個都成日都兩個喺度，即係兩個好似即係都係好多時候啲言辭都係好鋒利，特別係川普，你知佢講嘢啦，係嘛？即係佢對佢呢個態度嘅轉變，又根據澤連斯基話，川普話會繼續即係喺軍事上援助呢、這、一個。烏克蘭，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嘅 indicators， 一啲嘅指標嚇，即係證明澤連斯基一啲都冇輸到。你話佢全部贏咧，而家暫時都未到呢個地步。但係越戰越勇，越戰就大家就係對佢越係覺得唔可以小睇佢，越戰就越覺得哇，原來呢個用無人機嘅打法係咁有效嘅。咁澤連斯基今次亦都去到。是歐盟的到介紹他的無人機，又要跟台灣合作，又在伊朗問題上曾經就問川普要不要烏克蘭的無人機幫手，但當時來說川普就拒絕了，這樣即是他現在就是已經是打出一個新的局面出來了。那這點我們都覺得 是應該是 很高興的，他打出一個新的局面出來，即是這個俄羅斯當年幾年前就以為三日可以將呢個烏克蘭就係攻破，但係冇諗到打到最後，莫斯科到處係濃煙，到處起火。莫斯科係嘛？佢可能佢發夢都冇諗到係咁樣嘅一個結局。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啲嘢就係、是你話天意又好，你話路遙知馬力，乜嘢都好啦。反正咧就呢啲惡人咧，我哋係唔想睇到佢成功嘅，唔想睇到佢勝利嘅。
嗯，其實咧唔單止莫斯科啊，近期咧其實係克里米亞咧都呢、這個可以講係戰火延伸嗰邊都相當之犀利嚇。
係啊，即係而家即係澤連斯基主要想切斷即係克里米亞同俄羅斯嗰個聯繫，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孤島咁嚟打。咁所以呢樣嘢即係對普京嚟講亦都係好大刺激嘅。咁而家差唔多烏克蘭咧，即係將無人機打成王牌，就咁樣啦。你即係所有嘅即係普京以前以為自己嘅優勢，而家都唔係優勢。普京以為自己俄羅斯大啦，係嘛？人口上1.4亿，好多啦，軍隊好多啦，係嘛？佢個兵源係好足夠。而家人哋唔係同你鬥幾多士兵，人哋係夠同你鬥幾多嘅無人機，幾精準嘅打擊。咁樣，咁以前俄羅斯亦都認為自己嘅油無限量咁供應啊，全球都需要佢嘅油，只要佢仲有呢個石油咧，佢係唔怕嘅，佢經濟上佢施差落去，佢冇諗到澤連斯基下下就打佢嘅油田，打到而家差唔多，聽講係差唔多有一半嚇，即係起碼受到攻擊嘅油田有一半，咁如果冇連呢個收入都冇，佢好慘噶啦，咁所以佢即係以為自己嘅好。出色的東西都不再 是一個優勢，他亦都曾經以為自己的工業強大，做炮彈、啊、做導彈、啊、做坦克、啊、這些東西他很巴閉，他沒有想到人家亦都烏克蘭他就是發展了無人機這個模式，是吧？那這些很笨重的東西根本就 不再是一個優勢了，所以現在我們就看了，就是路遙知馬力，就是時間下去會是怎樣。最近呢就很得意啊，居然普京呢他就是自己說他要跟烏克蘭呢在這個2022年的Istanbul 即是伊斯坦丁堡的協議裡面呢，就在這個基礎上呢就展開和平談判。2022年3月的時候呢，在土耳其的斡旋之下呢，兩個國家本來走在一起呢就會談判，但是後來真的不了了之啦，所有的事都是不了了之的。到2025年8月呢，就在阿拉斯加跟川普見面，普京跟川普見面，那就達成了所謂的什麼20項和議，最後不了了之，大家都不肯讓步。再是在1月到2月今年亦都舉行了所謂的和平談判，不了了之，完全沒有下文，因為兩個都不想讓步。那今次普京自己說他想在伊斯坦丁堡這個 agreement 的基礎下跟烏克蘭再談判，那多數都是玩嘢的了。我覺得普京是一個極度狡猾的人，但是要他自己出口，不用美國求他來談判，不用土耳其叫他來談判，他自己出口的也都比較罕見， 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都係一個 indicator， 一個指標，即係話而家烏克蘭慢慢係走上上風，佔上風啦嚇。幾年嘅艱辛，咁啊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咁亦都係唔怪得即係阿川普都話澤連斯基係一個勇敢嘅戰士嚇。你好難捱嘅，好難捱嘅，你即係你諗下啦，係嘛？因為國家比較細，係嘛？對方係咁強大，係咁樣。大石砸死蟹咁樣係嘛？即係都唔容易過嘅。咁我哋睇睇啊，咁我哋睇睇以後嘅情況會點樣？
咁啊，其實你啱先講緊嘅一樣嘢就講緊啊，普京又主動又按照乜嘢協約協議嚟談啦。咁而家其實烏克蘭喺度呢個反轉緊呢個戰事嚇。咁呢個好明顯睇到咗，今年亦都講緊烏克蘭收復嘅土地咧，比俄羅斯佔嘅土地啦。即係今年佔嘅土地咧更加多，咁啊而家明顯就烏克蘭嘅主動性高啦。咁如果烏克蘭繼續受到咗譬如美國啊、歐盟啊呢啲喺後尾嘅支持嘅話咧，其實呢個談判可能烏克蘭主動比俄羅斯主動更多可能話嚇。
係啊，咁而家就我哋就睇下，即係俄羅斯而家面對裏邊嘅佢內邊就經濟崩潰啦，即係佢就仲未到，但係而家就已經係差好遠好遠，同埋即係佢已經。走向崩潰嗰條道路上嘅，佢裏邊如果係唔掂嘅話，啲人即係開始亦都反戰，因為以前就打烏克蘭，你咪去打咯，關我咩事啫？我莫斯科好安全㗎，我聖彼得堡好安全㗎，我克里米亞好安全㗎，度假勝地，我哋仲可以游水去嘆係嘛？而家唔係喎，你打到埋你屋企喎，有冇搞錯？咁所以佢哋都會對普京有一啲嘅咩有批評。即係如果佢國內又經濟唔好，又人民又唔安全，佢國內嗰個壓力，再加上佢外邊係打唔贏，佢點樣打都打唔贏。咁你不但打唔贏，而國內仲燒嘢咗咁多無人機，咁點算咧？係嘛？所以我就覺得事情都會有一個終結嘅，就睇下點樣啦。
嗯。
但係好高興睇到，好高興睇到烏克蘭係越戰越勇，越戰越勇嚇。
嗱，呢個係版本嚟嚇。咁啱先講嘅烏克蘭同埋呢個。台灣要合作無人機的情況，台灣會不會也都是整啲無人機對付中共呢？這其實都很有可能的，我們到時會再看看看路條有什麼補充。
沒了，沒補充了。
OK， 那我們今天節目差不多了，很多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多謝路
條，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習近平生日，美國送他一份大禮。
Hello， 大家好，请点赞同埋订阅《唐人街》节目，多谢你嘅支持。喂，喺英国嗰两个中共间谍咪判咗刑咯？那个袁崇标咧就判咗8年，那个魏志良咧就判咗10年。有报道就讲啊嘛，李家超就一直出粮俾呢个袁崇标嘅，就算俾英国拉鬼咗呢两个嘢坐监咧。李家超仲有出紧粮俾呢个袁崇标噶噃，有人就咁讲啦，叫话李家超咧就而家有习近平保住佢啊嘛，一个唔觉，如果习近平有咩三长裤短咧，李家超就大镬啦。你知啦，本来嗰啲大陆间谍喺英国咧就唔想认账啊嘛，咁啊同英国法庭打官司，嗰笔费用都唔少嘢噶噃，但系李家超就话多多钱都俾得起，但系嗰啲钱唔系李家超银荷包噶噃。全部都是香港人的納稅錢來的。老實說，李家超就不要那麼得戚，今年6月16號就是習近平的生日，美國那邊就好給面子，送了一份大禮物給習近平，你估是什麼來呢？就是一份保護法輪功的決議案。一般人就很怕中共的，唯一就是法輪功的人不怕共產黨，還出了一本書叫《九評共產黨》，揭露咗共产党当政之后嗰啲罪恶行为冚唪唥揭晒出嚟，所以中共动用咗整个国家嘅资源造谣重伤去迫害法轮功学员咯。但喺外国咧，中共就派咗大量间谍去监视法轮功啲人，喺外国嘅法轮功学员受保护噶嘛，未惊过，所以美国政府咪出决议案保护法轮功咯。
嗱，呢份决议案嘅权力就大咯。通常一个法律的规定就是由那个国家的法律部门去定的，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管束，但是决议案就不同了，就是经过整个国家的参议院全部通过，即是说任何人一旦触发这个决议案马上就要拘捕。对于国家的大事来讲，参议院的权力是最大的了， 就算你是高级法院的大法官，参议院不同意都要视招炒友啊。通过这个法案呢，美国讲到明，习近平就是独裁者，中共就是黑社会。
嗱，系人都知啦，美国就系一个法治嘅国家。咁呢个法案一通过之后咧，就成为一条新嘅法律啦。亦即系讲，所有美国官员有义务去履行呢一条法律。一旦发现官员或者任何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同埋污泽器官嘅，全部都要用法律制裁。因为中共系用咗整个国家嘅资源去迫害法轮功同埋污泽器官，已经二十几年噶啦。中共最拿手的呢就是拆庄教，他利用了在大陆的监狱、人民法院、公安甚至军队，他们还有一个秘密的机构，就叫做610办公室，利用活杂器官在国际上面大赚钱。
现实来讲，美国觉得这一切的证据非常之确凿，准备公开中共活杂人体的实例。你知不知道，只是回大陆换器官的病人记录就已经有6万至10万人一年，仲有啲人数系未公开嘅。当国际质问中国大陆何来有咁多新鲜嘅器官，中共够胆擘大眼讲大话，全部啲器官系从啲死刑犯度攞嘅。经过反复调查，证实咗每年中共处决啲死刑犯大约系4000至6000人，佢哋嘅手段系非常之残忍嘅。美国今次能够在国际上公开这条法律，肯定已经掌握了大陆活杂器官的实证实据，包括了有些医生已经逃去了美国，将个过程讲出来。现在美国就带头成立了这个法轮功保护案，跟着就到欧洲的了。因为在2013年，欧洲曾经三次在欧洲议会入面提出要立法制止中共非法活杂人体器官。因为有两个西人律师，一个叫做大卫麦塔斯，另一个叫做大卫乔高，他们为了调查真相行运了很多个国家，从很多外国病人回大陆换器官的整个过程，反映了在大陆医院的恐怖事件。原来手术室门口有军人揸着枪守卫的。还提到中共在沈阳苏家屯医院里面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室医院，专是用来活杂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当这两个律师在世界上曝光了苏家屯地下医院的秘密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后，那个地下医院入面全部搬清晒的医疗器械，变成了一个仓库。据说当时站在手术室门口的军人全部换人。当有记者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地下医院已经面貌全非。
有些人就说了，如果你去美国经过海关，分分钟有人问你，你有没有打压过法轮功啊？如果你不出声，或者你是曾经做过，你即刻搭回飞机回去都得了，绝对不会让你入境美国。曾经有新闻这样说过，有个中国女人去美国，为什么海关就被人截住，你不可以入境啊，因为你老公是共产党，而且打压过法轮功。那个女人说是她老公而已，又不是她，所以海关人员就严肃地跟她说，总言之你一家人都不可以入境美国。所以个大陆女人就面懵懵地即刻搭飞机回到大陆。有一年我就和家人去华盛顿旅游了。咁啱啱咧，法轮公开一个公开嘅大会，就有一个大陆嘅医生，佢个老婆出嚟讲咗一番说话。佢话佢个老公咧喺大陆咧就系做外科手术嘅，经常就捉住一啲法轮功学员活杂器官。点知做得多之后咧，哇！佢个老公就惊到死啦，夜晚发梦咧就吓到成张床湿晒。最后两公婆咧就逃去咗美国啦，就将成件事讲晒出嚟，喺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我好记得嘅。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听到中共活杂人体器官，根本上就冇人信嘅，因为太过残忍啦嘛。
从1999年开始，共产党就系做紧呢啲咁残暴嘅勾当，所以法轮功好早就揭露咗真相出嚟。
有报道咪讲咯，曾经有人亲自打电话翻大陆嗰啲医院，就讲到明要法轮功嗰啲人嘅器官噶噃。 咁佢哋认为法轮功啲人练功噶噃，个身体好好噶嘛。咁如果攞佢哋嘅器官咧，咩就会仲健康啦。咁大陆嘅答复你知唔知啊？我哋呢度多多都有，保证新鲜、哦。你听下咩意思？真系听到都吓死人啦。咁啊，有啲人啊话咯，翻大陆换完器官翻嚟，成个人都变晒。老实讲啊，嗰啲俾人抹杂器官嘅系冤魂嚟噶嘛。咁有啲翻去换器官嘅人唔知噶嘛。换咗器官翻嚟，咪成个好似鬼上身咁咯。你都唔好话唔惊啊！咁后嚟咧，活摘器官就唔止法轮功啲人啦，仲有大陆读紧书嗰啲后生仔啦，仲有啲细路仔啦，就系早几个月嘅都仲有喺啲学校度瞒住啲家长，一定要啲细路仔验血。咁系咩意思咧？吓验血使乜要瞒住家长嘅咧？就系、是、肯定里面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啦。吓到大陆嗰啲父母。叫啲细路仔唔好翻学，有啲咧就叫啲细路仔一到夜晚就唔好去街啦咁。唔使讲咁远，就讲香港2019年，大陆用火车，有人亲眼见到运咗好多卡香港嘅年轻人上咗大陆，仲有佢哋嘅父母绝对唔俾佢哋讲嘢，讲一句连佢哋都要送翻大陆。一送翻大陆，大家可想而知啦。如果大家记得嘅咧，就系、是、早几个月啫，香港嘅监狱。送咗一大批年轻人翻大陆嘅，话接受教育、哦。老实讲，而家大家仲有冇佢哋嘅消息咧？问咗佢哋去边度咧？所以点解香港特区政府用啲咁严厉嘅法律嚟管住香港人呢？就系惊住你哋发声，边个讲嘢就拉边个。而家生活喺香港嘅人，系绝对唔俾你哋讲嘢噶啦。所以而家香港全部嘅政府部门都系由军队管理噶啦，即系日日都带住支枪翻工，有咩衣肉就开枪噶啦。
但系呢个世界有好多国家咧，以前系完全唔明白共产党点可以做出啲咁灭绝人性嘅嘢咧，又存在住怀疑。而家又随住暴露出更多嘅真相，法国依家开始明白到共产党嘅残暴。法国政府。前几日通过调查发现了中共在法国注下了很庞大的间谍机构，出自法国的反间谍部门在一日之内全面出击，将九个伪装成福建同乡会的中共秘密警局全部缉捕归案。法国警方在营救出中国异人士林华强的行动当中，找到了潜伏在法国的中国特务机构种种的证据，将中国公安部的情报头子黎超文等三个人全部逮捕归案。法国政府正准备开庭判这些中共公安以极刑监禁。目前整个法国政府都明白了，中共就是独裁者，是现代的法西斯。
唐人街粤语见闻，习近平收到致命贺礼，节目是由以文理政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下面请听报道。
在停火协议生效仅仅九日之后，今日6月26日，美军再次对伊朗开火。昨日传出有船只被革命卫队袭击。咁样川普今日就铺文表示，伊朗向行经呢条重要航道嘅船只发射咗至少四架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咗一艘大型货轮嘅上层甲板，船体受损，但係仍然可以继续航行。美国就击落咗伊朗嘅三架无人机。佢怒斥德克兰愚蠢，违反咗停火协议。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今日下午宣布26号对伊朗进行新的打击，他回应昨日伊朗对商船的袭击，美军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轰炸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存储点，还有发射阵地、雷达和指挥所。在伊朗南部的石里克附近亦都听到多宗爆炸声，美军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船会经过霍尔木兹，伊朗对商船的侵略明显是违反了停火协议，危险的行为已经是破坏了航行自由。美军会继续保持并且会提高警惕，直到确保和伊朗的协议所有方面会得到遵守、执行并且完全生效。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今日亦都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会谈之后达成了和平框架，而且是以色列赢了。内塔尼亚胡总理铺文说，我要宣布以色列的一项伟大成就。正在华盛顿进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还有美国代表的谈判今日终于得出了结果。首先，以色列宣布将会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而且只要真主党一日不解除武装，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一日都没有消除，这个部署就不会改变。以色列还表示，这个不单止巩固了以色列自身的安全，亦都意味着伊朗想借助真主党来迫使以军撤离的计划现在已经失败。以色列、黎巴嫩和美国共同向德克兰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就是伊朗无权干预黎巴嫩的事务，真主党等武装组织亦都不应该再继续左右黎巴嫩。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宣布将允许黎巴嫩政府逐步地接管部分地区，目前已经是规划了两个试点区域。以军表示，这两个区域已经评估认为不会影响到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因此可以移交给黎巴嫩的军方管理了。不过以色列还是强调，核心安全区仍然将会继续由以军控制住，并且保持在反坦克导弹射程之外，不准真主党武装或者是平民进入到这里。内塔尼亚胡最后重申的一句话，他说国家安全始终是第一优先的。另外，美军似乎亦都正重新评估他们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在伊朗多次袭击了美国位于巴林的海军基地之后，这样美国正考虑会重新整修巴林的军事基地，同时要缩减在科威特和沙地的军事存在，而美军呢可能会把部分的基地和行动向西转移，这样可以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这样还有些军事基地可能会迁往以色列。外界认为呢，美军可能会把部分的高价值又容易被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到的这些指挥和作战资产往西靠，这样还会整合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这样以后以色列、约旦未来很有可能会承担更多的指挥、防空、情报、远程打击和避援功能。明显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现在是联合起来对抗伊朗和真主党了。你对以黎协议满意吗？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2026年6月25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历经波折之后，重返加拿大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爆满。演出前夕，加拿大多名国会议员和安省省议员纷纷发了贺信和短片，欢迎神韵回归，强调今次演出具有特殊意义。加拿大联邦影子就业部部长、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加内特基尼斯表示，见到神韵重返舞台令人振奋，这个是参与者奉献精神的见证。他谴责外国干涉，试图压制和平艺术演出，强调加拿大必须坚强，不会因为恐吓而被禁声。联邦影子省制贸易部长菲利普·劳伦斯指出，神韵回归彰显加拿大的民主价值观、文化开放和艺术自由。国会议员迈克尔·富珀祝贺神韵持续上演，提到法轮大法修炼者26年来遭受中共迫害，却为全球带来心灵平静。国防部影子部长詹姆斯·贝赞赞道，神韵主办方顶住压力捍卫言论和信仰自由，并提及自己提出的反跨国镇压法案。安省厅长安德烈亚·坎金颁发褒奖状，赞扬神韵20年来成为全球文化现象，弘扬中华传统文明和普世价值观，激励加拿大观众。多名观众特登过来支持神韵。中国的解放军报前记者江林表示，得知前几场因为虚假炸弹威胁取消之后，他决定到现场支持。他说，舞美、舞蹈、音乐都非常专业，演员的演技无可挑剔。他感慨身后的加拿大观众笑声不断，中国悠久的历史令人骄傲。对批评中共超限战手法，并且是神韵重返舞台为对中共的反制，希望神韵能够回到中国演出，等更多有良心的海外华人共同努力。他认为在中共打压之下坚持演出的神韵艺术家值得骄傲。加拿大故事长片制片人安德鲁·罗斯曼首次观赏神韵之后惊叹不已，特别喜欢蒙古舞和水袖舞。 赞演员身体质素同技巧，升级到另一个境界。乐团演奏亦都令人印象深刻。佢称赞演出透过舞蹈讲故事嘅方式，直观易懂，结合动态天幕，传递保持内心定力、忠于自我同传统根基嘅深刻信息，十分及时。剧场同影视场景设计师詹姆斯·约翰逊深受神圣信息感动，感受到无限希望同对生命嘅尊重。他反思西方文化中生命根本的偏差，赞叹天幕设计简洁、智慧和现场舞蹈完美融合，等观众沐浴在神的光芒中。知名室内设计公司创办人安妮塔·维克莱姆带着家人第一次看，说演出很震撼，动态天幕带来很大惊喜，既身临其境又延伸无限。他喜欢舞蹈编排、服装和音乐的生命力，亦都透过演出了解中国文化传承和磨难，更加理解中国人的困境。广东人林先生陪94岁老父亲第五次看神韵，父亲看完之后掉了一支拐杖，身体明显好翻，而且不用再吃药。林先生说演出有能量，令人焕然一新。他感慨邪不胜正，多谢神韵艺术家二十年来坚持传播传统文化，希望神韵早日回中国演出。神韵首场爆满，体现了民众对艺术自由和传统文化的支持。在面对外部干扰之下，加拿大各界以实际行动捍卫文化表达，展现了坚强的决心。正值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接受了宗教自由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该委员会去年是由川普总统设立的。过去7个月中，他们针对教育、医疗、军队和职场中影响美国公民的涉嫌宗教信仰歧视问题进行评估，并提出政策建议。川普总统对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In May of last year, I established 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Religious Liberty to outline threats to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in our country an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America was founded by people of faith, and it was settled as a haven for religious freedom, so important. As we prepare to celebrate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our founding next week, it is only appropriate that we work to strengthen this fundamental right and to most essentially have liberty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We want religious liberty. We want liberty, but we also want religious liberty.
自由。
由丹·帕特里克主席、本·卡森副主席的总统宗教自由委员会在26号下午向川普总统提交了报告，旨在扩大联邦层面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委员会根据过百位证人的陈述，重点指出政教分离论被人滥用来攻击宗教信仰自由。委员会还建议明确界定宪法入面的国教条款，并设立总统宗教自由奖章等具体行政措施。
We will closely study this report that is being presented to me as president today, and my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really the pillars of protecting religious liberty for all Americans, and we must also remain one nation under God. We will never let that phrase be stolen from us. You know, people are trying to steal it.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
川普总统今日有两个铺文引发了全球关注，这些铺文是闹爆中共无耻，揭开中共底牌。川普就表示共产党终于要出手了，他说自己早就预了会有这一天，他都早就准备好。他批评说做共产党其实很简单，只要一句我什么都给你，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是自己赚回来的，本来应该属于人家手上拿走的东西再拿去分给其他人。川普说几千年来这种想法从来没有成功过，现在好戏就要上演，各位等着看了。当然很多人认为川普可能是针对那个纽约州初选结果来的，因为左派纽约市长曼达尼，他支持的三位联邦众议员参选人都击败了传统建制派的民主党参选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纽约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在扩大。不单止如此，下周川普再次发了贴文，痛批共产主义就是畜生，会攻击人们的信仰。川普还在信仰和自由联盟讲话当中强调共产主义是美国250年来面临的最大威胁。川普在演讲里面讲过，
And as you saw with the communists elected in New York City recently, they're communists, they're not social democrats. They want to completely destroy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way of life. Communism is very easy to sell.
It destroys everything, but it's very easy. I'll be honest. I think I'd be the greatest communist in history. I'd give free r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from now on,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 rent. From now on, anybody wants a house,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pick the house you want. Everybody gets free food. Everything is free from this point forward. Everyone's going to vote for me. The problem is, after 2 or 3 years, the country is a disaster area. The country fails. They always do. And it's happened many times before to very big and very powerful countries. But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 way. Because communism really is the past, and freedom is the future. That's what we are. All we want is freedom. The bigges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we have to stop this horrible thread of cancer that's permeating our country called communism. We have to stop it because that's what it's about. That's what they want to do quietly.
在关税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之前外界有不少人批评说川普不识中共，一直被习近平整蛊，但是今日都有不少网友表示，川普公开喊出的不单只是针对纽约被共产党势力渗透，他同样都是呼吁北京对习近平公开宣战，自己早就为了同中共决战的这一日而准备好了。值得关注的是，川普还转发了金乃迪总统60年前一段历史演讲片段，当时金乃迪就留给世界一个认清中共的清醒的警告。他说，摧毁一个民主国家根本不需要发动一场公开的战争，只需要从内部用看不见的白蚁慢慢地啃食。金乃迪形容美国的对手共产党就是一个铁板，一块冷酷无情的阴谋集团。共产党主要是隐蔽的手段来扩张势力，范围就是靠着渗透，靠着颠覆，靠着恐吓。川普还转发了金乃迪总统的这段精彩的演讲，这个足以看出川普对这个观点的认同。而川普和中共宣战可能不止于中共在美国的威胁，还有另外一个战场，就是台海。几日前《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中共海警船在台湾东侧部分海域透过无线电发出指令，要检查过往200艘商船，要求这些商船要报告船籍、出发港、目的地航线，还有这些船员人数等等资讯，并且还声称中共对相关海域拥有管辖权。而这些海域本身就是台湾的，这个很明显，中共是要将台湾东部海域变成中共的既定事实，将领土划到人地国家门口了，目的呢是进一步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恐吓台湾民众。不过呢，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美国船、英国船和欧盟的船、日本船，中共不敢拦截，拦的那些都是没听过的，好像贝林，美欧根本就不会理中共，他喜欢搞事，中共走入人家家里指挥交通，谁会答应？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正式开始，有31个国家的30,000名人员、超过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5支国家部队和超过206架军用飞机集结在这里，目的呢就是告诉中共，31个国家在维护着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区域秩序，容不得中共伴郎。今次军事演习领头的是谁？就是爱好叫大棒的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他指挥这次军事演习，为什么叫大棒？其实是源自前总统老罗斯福讲过的一句名言，大棒在手，所以可以行得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军要靠实力来争取和平。舰长马西斯讲，航空母舰本身很大，就好像一个小城市那样，舰上有很多通讯设备、电脑系统，还有很多参谋人员在这里做规划、协调和沟通。外界都认为这个反映了美国在印太地区作战的路径准备。而6月24号媒体就披露了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将会举行一次机密会议。美国空军计划会研究怎样提升对空和对海导弹技术，新导弹射程比现在强10倍，可以在1800公里外面杀敌。而分析认为，如果就在台湾附近发射这一款新导弹，这样导弹已经可以覆盖中国的华东、华南、华中，还有华北、西南部、东部沿海，甚至更远，1800公里，已经覆盖到北京。
多谢收听这一集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